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请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请。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真神，宇宙的掌权者，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敬拜你。草必干枯，花必凋残，唯有你的道永远长存。求神你预备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真道。求神帮助我们走一条顺服你的蒙神的道路。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有请赵云科弟兄为我们证道。赵云科弟兄和妻子在本会忠心服侍多年，现在担任本会文书理事以及属天园地编辑等职位。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属主的羊。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赵云科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读的经文我前面再为各位念一下，在第十章的二十二节，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所以这说明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发生在修殿节。那么修殿节不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所制定的一个节期，但是却是对于犹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它是记载在它是纪念两约之间，当时他们是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统治他们的王叫安提阿古四世，将圣殿变作异教崇拜的地方，他甚至将猪献为祭，不止自己做，还逼迫犹太人做。我们都知道猪在这个律法当中是不洁净的动物，他们犹太人不仅不吃也不碰，更何况拿来献祭，这是十分亵渎的事情。于是在他们的祭司和他儿子的领导之下，他们以寡击众，击退了希腊国的军队。然后在主前165年，犹太历这个基斯流月25日的时候呢，攻进了圣殿，洁净了圣殿，重新献给神。所以每一年到了犹太历基斯流月25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庆祝这光辉灿烂的日子，一连8天。这修殿节就是重光节，也就是 Hanukkah。 今年的 Hanukkah 是在12月16号，也就是过2天的礼拜二。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感觉特别有气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恭敬地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也求主洁净我，使用我这无用的人能够传讲你的信息。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在这一段时间，耶稣是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行走，一群犹太人将他围住，问他问题。他问什么呢？他问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于是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羊啊，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它很特别，它很温驯，相较于一般的动物而言呢，它们很迷糊，它们看不清楚远方，它们一走远了就回不了路，而且它们很软弱，不能保护自己，更是很多大型动物的猎物美食，所以他们的境况是非常的软弱， 圣经常常用羊来形容我们世人，我们其实自己也是十分的软弱，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看不清楚前方，我们又常常自作聪明的四处走而回不到原来的地方，我们还是那恶者攻击的对象，无法自拔。只是有些人自己觉得不是这样，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就变成了以赛亚书所说的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犹太人知不知道自己的境况？他知道自己的境况，但是他觉得他跟外邦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有牧人的羊。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们认为不论怎么说啊，他们都是主的羊啊，怎么会神的儿子降到世间道成肉身他们却认不出来呢？我们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我们在教会认识这么多人，参与了每一个活动，会不会不过是来凑热闹的，我们不是主的羊呢？刚好到岁末年终，明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羊年，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属羊的，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属主的羊。我们看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刚好在这里主耶稣形容了属主的羊他的一些特性。第一，属主的羊是听话的羊，因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属主的羊他也是跟随的羊，因为他们也跟着我。属主的羊最后是蒙福的羊，主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今天我就想要借着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我们来思考属主的羊的特征。首先我们看听话的羊，这个听啊，对于我们感官来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你不能把它关闭，你只要竖着耳就听得到，你甚至用手捂着呢你还是听得到声音，你就连睡觉你也听得到。这真的要感谢主，如果每个人睡觉就听不到，那每天大家都睡到自然醒，精神是很好，身体也很好，但很多事情都耽误了。听既然随时都听得到，大家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在这个世代上大家特别重视的是看，好像是被了希腊文化的影响，每个人喜欢看一看自然界的景物变化，就开始思索，思索出哲学来，思索出科学来。很多人也对于看特别的重视，觉得听不够，我得要亲眼看见我才相信。在台湾呢，就有一句流行话叫做有图有真相，没图没真相，你讲什么我不管，我非得要看到。可是对于我们信仰来讲，听却是特别的重要。在马可福音有记载，有一个文士他要问主耶稣说诫命中最要紧的是什么，那主耶稣是以生命记的第六章 四节来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以色列啊，你要听，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认为这是圣经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他们称为希玛，这希玛原文就是听的意思，可见他们在信仰当中觉得听是特别的重要。对于我们而言，听也是一个信仰的开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开头就说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若是能信，是因为我们听到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常常会在欣赏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里面认识这个作者，了解这个作者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今天用一个例子，这是米勒的一幅名画叫《十岁》， 我们从他简洁的构图里面，还有他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是一个有深厚艺术底蕴的人。但是我们从里面看到的是一个美丽但却是心酸的画面。为什么？这三位穿着朴素的农妇，他们在捡拾的是什么？是一个已经收成了的麦场的剩下的稻穗。这让我想起好像路德当初他在困苦的时候，在波阿斯的禾场捡拾那些剩下的稻穗用来果腹。这是一个十分感伤的，这是米勒借着这一幅画来告诉我们当时法国社会在底层农村的一个景况。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向我们说的话，当时的人也接受了，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艺术的作品里面，我们知道了这个作者向我们说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从神的创作里面来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要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呢？在诗篇里面19章他说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宇宙穹苍是神美好的创作，世界万物包括你我都是神的创造。我们若能够仔细聆听，我们可以听到神向我们所说的话。神真的充满了智慧，我们左看右看整个世界的运行这样子的和谐。就单就树木来说吧，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树木将它吸收起来，而我们而它后来吐出的氧气，我们感觉到是一个清新的空气。我们在越接近神所造的物里面，我们越是认识神看顾我们四季运行这样子的柔和，甚至它的颜色都帮我们挑好了，树木草地一片绿油油的颜色，让我们看了就是十分的舒服。如果有一天这些全都是鲜红色，我们看了看不久，而且每个人可能精神都会出现问题。这一切的美好是神告诉我们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还充满了智慧知识为了我们，他还爱我们，要我们在这里面享受他所创造的，喜乐的过生活。在罗马书保罗1章20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借着他所创造之物向你说的话，你听到了吗？神除了借着他所造之物来告诉我们，他更重要是向我们启示了圣经。这一本圣经很厚的一本，其实是有66卷的著作，超过40位的作者，横跨1500年来完成。完成之后却是内容和谐一致，主题明确，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它背后只有一位作者，就是神。那这一位圣经里面所提的呢，它的核心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听非常的重要。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刚刚讲的10章17节说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基督的话就是圣经里面论到基督所说的话。有一段在腓立比说，腓立比书2章6到8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皆死在十字架上，他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神启示了圣经，完成了救恩。当然这不是说你必须要听完了圣，读完了圣经你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刚刚讲羊的特性，羊很软弱，它会迷路，它不能保护自己，找不到东西吃，但是它有一件事情只要做对了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三节，他说羊听他的声音，这个他是牧人，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么第三节第五节说，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羊既然这么容易迷失方向，他又不能保护自己，他不能找到适合的地方觅食，但是他若能够辨别牧人的声音，跟着他走，他就能够得到喂养，他能够得到保护。羊很糊涂，但他这个决定让他变得聪明了。如果我们在看到宇宙万物，知道这宇宙万物有一个创造的主宰，他充满智慧，他也爱我们，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我们自己本来的生命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我们却因为罪的关系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无法自拔。如果你能够认出主耶稣的声音，他呼召你，接受你，信心回应他，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得救。就像是撒该，一个世人所厌弃的税吏，撒该他在桑树上就听到了主耶稣的话，他认出来，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听了有没有犹豫？没有，他快快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他在悔改之后，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一个世人厌弃的人，现在成了主的羊。主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能够得到拯救，是因为你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历世历代神借着传道人所向你传讲的福音，你听到了吗？你如果说我没有听到，那我们就可能思想，这会不会是态度上的问题。讲到态度，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前一阵子我小朋友在我们家的小孩在学钢琴，他在练琴的时候，因为我平常都是我太太在顾着他，那因为他忙，他就说，你帮我看着他们，他们如果呢没有好好练了，你就要跟他们讲，叫他们好好的专心的练琴。我说，没问题，你走，我就去做我的事了。过一阵子呢，他回来了，他说，小孩子弹琴弹成这样，你怎么一个声都没吭啊？我叫你看着他们，你有没有在听啊？有啊，听，你只是听听而已吧。哎，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有有有，听听听听听，你去吗？你去吗？这个好像是只是一个小小的拌嘴啊，但我突然想到，这里面讲到中文对于听啊，好像有一点态度上的解释不一样。你只讲一次听，好像有那么回事，你讲听听啊，那变成一种参考，听听听就是借口了。那讲越多次越没用。圣经教导我们听有听的态度，很多地方，我们今天看的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他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艺术，他讲的是你怎么听到说的，充满了智慧，也非常有意思。你想，听啊，是一种接收的动作，感觉很被动。如果说的不快，你要我怎么听得快呢？那有些人会不解的说，你一向要人一下要人家慢慢的说，你要我快快的听，你是找麻烦吗？啊，就要说不是，你要慢慢的动怒。你仔细听了就会知道，这个快快跟慢慢讲的不是速度的问题，它讲的是一种心态的问题。你快快的听，你是很急切， 很热心的想要把听到的完全吸收进来。我听到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就说，当你要快快听的时候，就是把你的心啊，变成一个久旱逢甘霖的地土。一旦神的话语像甘霖降落在这样的地土的时候，就很快的吸到心里面，一点拦阻都没有。你要这样子的来听到。如果你听到的态度是被动的、压制的、反抗的，恐怕你听再久、听再多，帮助也不大。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记载，说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述说了他的这个见证、得救的见证。他最后对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这先知所说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指着基督的预言。你若信先知，就知道耶稣是那基督。保罗向他挑战，他听懂了没有？他其实听懂了，但是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向他说话，他却是这样子的反应，他听到了没有？他没有，他听到了，却跟没有听到一样。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亲耳听到主耶稣充满力量、能力的讲话，他们却是用压制的心去抵挡，结果却拒绝了耶稣。那么既然我们启示的中心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已经信主了的人就不用再听到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马大和玛利亚的记载，主耶稣和 他随行的人到马大和玛利亚家里，这马大为了照顾这一群人，里里外外忙进忙出的，心里十分的烦乱，但是他的妹子玛利亚，他选择的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听他讲道。对于玛利亚的选择，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听到是唯一不可少的，是上好的福分，更是那不能夺去的。在听到上，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对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更进一步的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常在里面，就是他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思想的引导、行为的动机、选择的依据，我们的这一生全然仰望主耶稣的引导，这是何等的美好。对于听到主耶稣有更好的深刻的教导，我就读一遍，大家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路加福音8章5到15节，主耶稣很清楚明白的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他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主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他说，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从主耶稣基督这美好的教训里面，让我们知道，听到绝对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而已，听到还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防备着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还知道听到是一个考验，考验你是不是持守在所听的道上。听到还是个试炼，试炼你是不是真的将神的道谨记在心里面。听到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也是我们灵命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和来源。我们当听到，不论是你读圣经或者在主日的讲台所听得到，我们都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让撒旦恶者有工作的可能。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唱诗赞美，我们更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圣战。当我们听了道，信心回应，我们蒙神的救恩之后，我们应该就要活出属神喜悦的生活来，就成了跟随的羊。刚刚读过的约翰福音十章三到五节说道，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这个羊对于牧人所讲的话，不是拿来当音乐听，更不是拿来当提议跟参考。不是说羊牧人说来走这边，羊说等一下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那边啊有高山啊又有低谷，走过去还不知道什么事呢，不能听他们，结果还否决了他的话，没有这回事。这些羊听了牧人的话是当命令听，听了就要跟从跟随的。有些人对于这个信仰要跟随可能心中有一些作难，因为传统的信仰可能会觉得我信就是因为他灵嘛，灵不灵就是说这个信仰可不可以带给我困难的解决，能不能够给予我实质利益的增加和帮助。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困难，或者不能给我更多的利益，我怎么会无缘无故找个信仰搞得我束手束脚的呢？这在人的眼光看来好像很合理，但是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将神带着，还是走自己的路。当你要完成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让神来帮你解决，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信仰是知道神就跟随他，走他要你走的路，完成他要你完成的工。我们都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里的创造，他在我们心中都有他的旨意。当我们完成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得到的平安和喜乐，那是无与伦比的。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信的主是要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这个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然神人啊也不是说完全不会跟，也是会跟。前几年有一个慈善活动，就是大家竞标出钱来去跟当这个股神华伦巴菲特吃一顿午餐，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投标？没有啊？有没有人得标的？在2012年的时候得标的金额是多少？超过美金300万。哇，我想这个午餐呢、啊，应该有附甜点跟饮料，不然可能可划算。他们为的就是跟华伦巴菲特请益啊，知道未来的趋势啊。你别说那么大的，很多人可能会付一笔钱去听投资说明会，去听股市达人讲哪只股票升哪只股票跌啊。诶，这些人可顺服了，他们听完就怎么跟着买跟着卖。他们会跟啊，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赚了钱或者是赔了钱，但是为了今生的钱财人们会跟，但是为了永生，为了生命真理的道路，你会不会跟呢？那要我们这边看到主耶稣他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有这么一段经历。五饼二鱼就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吃当时的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可以喂饱5000人。当时的犹太人吃到了深受感动，第二天醒来就到处的找耶稣，可是就记载他们找的并不顺利，跑到这儿跑到那儿都找不到他。找耶稣不是一件好的事吗？不是寻找就寻见吗？原来态度上出了问题。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你如果见了神迹，你就会知道主耶稣是那神所差来的基督，你就存心顺服。但他们为的是吃饼得饱。人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需要饼，需要得饱是对的，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要挑毛病，而是这样的信仰对你没有帮助。主耶稣接着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才是真正的跟随。要怎么做呢？在圣经里面又记载，有一个年轻的官，他来问耶稣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年轻的官不只是官，而且他有钱，他还愿意遵从当时的律法诫命所行的，所以他是个好人。耶稣听了知道了，耶稣爱他，可是他的回答充满智慧。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可见到神面前来，不是你做了什么，跟从他的重要是何等的大。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从我。主耶稣在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从一开始对众人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来跟从我。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了，主耶稣在加利利湖边行走，他见到了西门他的兄弟安德烈正在撒网捕鱼。主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听的反应是什么？立刻撇下网来跟从耶稣。同样的，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在捕网，主耶稣也说，来跟从我。他们听到了，立刻就留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和他们雇佣的工人在船上，也下来跟随了耶稣。为了跟随耶稣，一个舍了谋生的工具，一个舍了他亲情和友情的牵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年轻的官，这年轻的官有很多的特质。第一个，他年轻，他还是一个官啊，他有权力，他有钱，他有钱，而且呢，他还愿意做对的事情，他知道了诫命的事情他就跟着做。你看他还愿意追求永生，这里面这几个在我们人眼中看来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们只要有其中一样我们就很高兴了。可是他都有，可能他心里想到，我都有了，我只要再有永生那不是完美了吗？他搞不好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心里是想说就直接得到永生了，主耶稣搞不好还夸奖他。但是主耶稣的反应是充满智慧，你缺的是你有的，你缺的 是你有的。为什么？因为你有的成为你跟从的牵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官后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舍己跟随耶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从这里看到，我们自己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跟随着耶稣，物质不再是我们追求的标的，我们仰望耶稣。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我们跟随他。而真正的跟随也帮助了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听了神的道，听了神的道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当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生命得到了改变，当我们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听到主耶稣的呼召，我们认知到自己的罪，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成了蒙福的羊。主耶稣说，他认识我们，他还赐我们永生，更让我们有永生的确据。这是何等的美好。每次讲到认识，我们都要再次提醒，这认识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知识上的认识，而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我觉得啊，要看你是不是认识一个人，用送礼物啊，最容易了解。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对这个人不太熟的话，你送礼物真的很难送，因为你不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那最后大家就最容易送 gift card 或 cash， 这个恐怕大家都很喜欢。那你说不熟，我送给我太太总熟了吧？你说你天天跟她在一起，多少年多少年，一送礼物露馅儿了，啊，她喜欢什么颜色你都搞不清楚。你认识你自己吗？多少次你为你自己买礼物？你都很后悔，说我怎么会买到这些东西来。你不认识你的周围的人，你也不认识你自己，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认识你，很真心的认识你，知道你的需要，你一定感觉到十分的窝心。如果那个人还是有权力的人，那你更是感觉到十分的荣誉。我们假设一个状况好了，今天有一个人他就走在路上，你看到旁边突然有车队经过，交通管制，哎呦，原来是美国总统的车队，你就很好奇的在那边张望，突然车队停下来，在你前头的那辆黑色的轿车里面拉开窗一看，是美国总统，他还对你笑，他对你笑，对你说话，说 Hey Mickey，他知道你的名字。两个女儿都大了，一个快上中学了，不容易啊。他还会讲中文呢。家里的鸡一只一只生蛋，生活多了很多乐趣啊。养鸡都知道。对了，你要那个美国公民身份啊，我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把信啊寄到白宫，我马上给你送去。哦，不好意思，我在忙啊，帮我跟嫂子说好不好，那我先走了。你会觉得哇，这个跟做梦一样，怎么会美国总统认识我，而且第二天很显然的会成为国际的头条。一个四年一任，虽然他是全球上很有名的很有权力的一个人，他四年一任，最多做八年，他就不是美国总统了。 今天这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他说他认识你，是比刚刚说的更认识你，因为你是他所造的，他还知道你的需要，他给你的礼物是天国的公民，他还赐给你永生。你们知道永生是什么吗？不是就字面上面所讲的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如果真的就照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现在的生命充满了各样的污秽不义，你就是让你永生啊，很多人都会求饶啊，就让我死了算了吧。永生不是这样，永生是一个全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再造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有神荣耀的生命，你可以活出神荣耀生命，这是何等的美好。这个礼物才是你真正需要的，而且没有人可以将它夺去。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主了，我们得救了，但是不是一路平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风浪有苦难。主耶稣基督说他已得胜了这个世界，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他认识你，他为你预备了永生。我们是神的羊，他是我们的牧人，他要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和苦，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吃苦而已，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清心寡欲的修行，他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这美好的福分。他是我们是羊，他是我们的牧人，而且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为我们这罪人舍命。他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礼物，而我们接受了，成了蒙福的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听到是那唯一不可缺少的，听到是那上好的福分，也是不能被夺去的。当你们来听到的时候，你们是有一颗预备的心来听神的道，还是只是来听听而已呢？当你们听完了，是认为已经尽了义务了，回去再过原来的生活，还是说我起身就要跟从耶稣，去领受那神所赐极好的福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在呼召你跟从他，你听到了吗？